请坐。
Recording in progress。
那我们下面有请基地牧师。好，为我们今天分享，题目是“此时此刻”，经文是《约书亚记》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
我们再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要来亲近你，好叫我们真知道你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呢，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看约书亚记啊。我相信大家对于约书亚记的话呢，很多人哪怕是刚刚信主，你如果读旧约很多的东西的话，有些时候读不太懂。但我不知道大家读约书亚记是不是感觉还是比较容易喜欢读的。第一的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喜欢读呢，你就感觉这里头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里头的很多的东西好像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理解的，然后这个故事呢也跌宕起伏。但是如果我们带入进去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话呢，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是中间还是很多，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那至少我小的时候利未记是不太容易读懂的，是不是然后呢约书亚记还是比较容易读懂的。同时的话呢，我们结合希伯来书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旧约里头这很多的东西读起来是很有意思，而且跟我们每一个人在两千年之后三千年之后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那今天的话呢，我说我们讲一个题目叫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大家看我们此时此刻的人生，你看自己此时此刻当下你会是怎么样来看，你是会很正面的来看自己的人生，哎呀，我的人生过成这样，这个日子好像没有白活，还是呢你想到此时此刻的时候，心当中经常呢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还是呢你就不知道，哎，我这人生到底此时此刻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会突然到了这个地方过成这样的日子，还是呢有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人生呢，哎，我感觉很无奈，为什么我会被困在这个地方，好像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然后呢有些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我如果当初做一些选择没做的对了之后呢，我可能不会过成现在的日子。这就是在当下的时候，我们特别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会想到此时此刻呢，你每当看到这些圣诞节的装饰摆出来的时候，你会被提醒到什么？这一年好像一下子就都过去了。然后的话呢，到底是遗憾呢，还是很憧憬呢，还是很复杂呢，还是很上下起伏很多？真的是此时此刻。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我们今天引用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此时此刻呢？约书亚记第七章，如果你翻回去看自己的圣经的话，第七章过了什么日子？第七章呢是在对他们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啊，对约书亚来说，对以色列人来说，对长老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同寻常的一个转折点。原因是什么呢？前面他们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他们要进入了迦南地，而且大摇大摆的在这个 耶利哥那一座他们的大城，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又行了割礼，然后呢，大摇大摆的在那里做了一个手术。你是在敌人面前的话呢，派探子过去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妓女拉合，她是经营酒店的，经营旅馆的，经营旅馆的人，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四面八方都有客人在那居住的？然后呢，妓女拉合告诉探子的话呢，说呢，全地啊，不只是耶利哥城，大家的心都像什么一样？像水一样消化了。如果他的胆、他的心像水一样消融了的话，在他们面对这一群希伯来人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撑住他们，能够来抵挡这些以色列人的？水能不能撑住任何东西的？我们家后院盖，我们家盖房子嘛，有没有拿水做柱子的？水是撑不住任何的东西的，也就是他们已经想不到任何东西可以抵挡这一群两百万人是从埃及出来的这一群人。然后又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对岸的时候，他们已经都吓死了。然后呢，约旦河的水立起来，像垒一样，在亚当城那里就立起来了。他们过约旦河好像过平地一样。你我很多的人到美国来的话呢，有些人呢是非常多的磨难的，有些人呢莫名其妙去签证，别人都签不过来，他就签过来了。你那时候信心是不是很足？你信心很足的。这个河水立起来，在亚当城啊，是上游啊，就一下子就给你开了一条路。亚刚那个地方呢，打爱城是怎么回事呢？他耶利哥城是怎么打下来的？是不是游行绕着城，一边听着号角走一圈，再走一圈，走了六天，到第七天的时候走七圈，然后一吹号，这个耶利哥城城门紧闭，他们被吓得没有任何别的可以做的，他就把城门紧闭，结果呢，城墙就倒塌了，就进去了。这个时候耶利哥城是这样的，其他的人有没有人敢来帮助耶利哥城的？那个地方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你想想看，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放一下那个地图啊？这个地图的话呢，是英文的，我找不到中文的地图。你看下面那一块蓝色的呢，是那个死海，是不是？往有一条河流上去，有一条河流上去呢，就是约旦河。中间是不是有一块平原？那里有一座大城，叫做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人的话呢，吓死了，城门紧闭，谁也不准出入。他们是这么一副情景。然后呢，你沿着这个红线往上面走的话呢，就有那个黄线。黄线的话呢，有一个爱城，这个中文也英文也能读出来，是不是 AI 就是 AI 就叫做爱城，就是 AI 人工智能，就是这座爱城。然后呢，他们呢就一路要去打爱城。打爱城的时候呢，派了探子去，探子怎么说？探子说不用都上去了，派个顶多三千人，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了。他们男丁有多少？ 他们至少60万男丁，是不是？3000人是多少分之一？2%，就派个3000人上去打打，就可以足够打下来了。但是呢，3000人上去之后，打了个大败仗，逃回来了。所以第7章的时候，这些人呢，连约书亚都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到底怎么样呢？难道我们这些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转背逃跑是不一样，一般撤退的话呢，是边打边撤退。转背呢，你背后有没有任何抵抗力量？你本来打完耶利哥的时候，打耶利哥的时候全地都没有被吓死了，然后现在打完爱城的时候，那不得了了。你在这么多小小的城前面打了败仗，是不是敌人的勇气就都来了？你看你掉在那一群那么多的国王都在那里，他们要去打爱城的时候打了一个大败仗。第8章开篇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想想看的话，我们很多人到美国来，你是不是常常在很多，在中国你绝对不会失败的，很打个几个电话就解决的问题中间，就把你困死在那里。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你就在中国的话呢，你会不会，怎么说，经常水电煤气，然后小孩子上学，这些很多很小小的事情中间，你一打电话的话呢，就开始给你电话语音，然后呢留很久，然后好不容易接通了，你还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呢任何生活当中的一个细节，你一不小心的话呢，就掉到那里不知道如何解决了。你知不知道，你我们都是基督徒，是不是？你都想着这个小小的爱城都打不下来，那边上那个你看那些红线边上都每一个线都连了很多的，有在高原，在山地，在沿海地带，好多的王，那个爱城3000人就可以打下来的。这个时候的话呢，约书亚讲得很实际。约书亚讲什么呢？约书亚说，迦南地和在第7章第9节，迦南人和这地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连这个小小的爱城都打不下来，那么一连串，你要真是去看的话，沿海那个地方后来是非利士人，其实是什么人？这些人呢，他是占领了港口，当时在地中海很强盛的势力，在海上是谁的势力？当时都是希腊人的势力啊。你就到后面在旧约里头记载，这个非利士人经常是打一个大败仗，后来又都出现了。原因是什么？这些人很可能是希腊爱情文明的殖民者，你把他打败了之后呢，他们控制了整个地中海，随时就纠结了一群人又重新再来了。你看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占领亚非欧3州贸易的最关键的地方，能够在那个地方占领一席之地的人都不是普通民族。这些人的话呢，他听约书亚说什么呢？这地一切的居民本来我是一个一个打，现在呢他们听见我在爱城打败仗了之后，全地的人都聚集了。后来果然就是人一听爱城他都打不下来， 全地的人都聚集。为什么？200万人还带了从埃及掳掠埃及人，是不是走的时候都把金银珠宝都送给他们，你们赶紧走，埃及人的财富都在他们身上。然后呢，还有200万人，有些人还可以做奴隶的，他带了埃及人的财富在身上，这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现在这些中国人出来是不是一样的？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你是不是都带在身上的？如果你没有人保护你的话，你是不是就跟这群人在那里一模一样？你埃城都打不下来，你任何这边世界各国他的政策啊什么的，你都没有影响力的。你就是在埃城，小小的埃城打不下来，所要面对的那个结果就是这样。这时候第八章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神告诉他你要怎么打埃城。他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一切兵丁？就是所有的，是不是60万军队一起去？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做生意，刚在那里想创业，刚赔了一些钱，对不对？你会不会把房子卖了做贷款，全部再投在这个项目上？会还是不会？你会的话呢，你老公也不会让你去做的；你老公会的话呢，你老婆也不会让你去这么做的。为什么呢？你都是赔投钱，这个成本你都是投在挣钱的事情上面的。你刚刚在那里打了一个意想不到、后果又很严重的大败仗，你会把60万军队全扔进去吗？你肯定是说，我先要不要在耶利哥先修一座城，然后呢，做好防守的功课。你要偷偷摸摸这60万人全顺着这个黄线扔在埃城去，老婆孩子140万还在耶利哥待着，这边红线所有的人都虎视眈眈。你别说没打赢，如果久攻不下，你这60万军队全扔在那儿，你这后面老婆孩子全扔在耶利哥了。这些人从山地下来没有任何防守的能力，这叫孤注一掷。这埃城如果打不下来，或者是被人在这个这条山道上设一点埋伏，你再回不来的话呢，你的钱、你的所有的东西、老婆孩子全扔给任何一个先到耶利哥的人，就都全扔给他了。耶和华神说什么？你带着一切的兵丁去打埃城。然后呢，他说呢，我已将埃城的王和他的民，并他的城和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为什么？我已经把他都交给你了。你但凡要拖个10天半个月的，你后方全就都失守了，一把全扔进去了。但耶和华神说，我已经交在你手里，你只管去。你看约书亚有没有去啊？他后面还交代什么呢？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什么？只是城内所夺取的财物和牲畜，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掳物，你在城后要设下伏兵，告诉他你怎么打这一场仗，要设伏兵来打这场仗。同时他告诉你呢，城里头的财物和牲畜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掳物。之前打耶利哥的时候有没有说可以取为掳物？不可以，是不是？亚刚为什么取为掳物？他是说呢，那个示拿的衣服看起来非常的好。我们现在在 美国大家黑五购物的时候，有没有人说我已经在这辛辛苦苦一年了，对不对？我要给自己买一个好东西来，让自己心里面高兴一下，对不对？有没有人是这么想的？还有人呢说我要继续节省，也有人是这么想的。继续节省呢，就是亚当的第二个理由。亚当是说呢，我有金和银啊，我都藏在我们帐篷底下了。所以你不管黑五是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呢把它藏在床底下，你跟亚当的心态是没有两样的。为什么呢？我看着这个衣服，我就喜欢呀。人生不容易，我不需要神的话呢，我就可以自我的安慰。我不需要神的话呢，我床底下有金银，有保险箱在床底下。但是神说，第一个呢，你就要归神，后面的就都归你了。看看你我呢，愿不愿意信靠神？你的喜乐和你的保障，是不是愿意放在神身上？把第二座城的时候，神就说呢，鲁物就都归你了。在城后设伏兵，后面的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还挺精彩的，但是呢，我们直接就跳过去。这场仗是怎么打的，我们先不说，我们跳过去到哪里呢？是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第30节，约书亚带那个城，把它烧毁，夷为平地，把那个王挂在树枝上、枝头上，然后到傍晚的时候给它取下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堂。这叫那时，什么时候？这仗都打完了，前面所有的起起伏伏都过去了。他说呢，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堂。我们现在有一些人的话呢，还在继续打爱城，但是有一天呢，你会把爱城打下来的。打下来的那一刻，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堂，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为什么是这么筑呢？是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是这么筑的。那时，就是在那个次，那时，那刻。约书亚做了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回到那张地图的话，为什么要跑去在挺远的边上那座城？红色这条线是后来这些人集结了来打他，这是红色的那条线。这里还好多城市，是不是都是大城？为什么？他不去打这些城市，要先去打爱城呢？就看打完爱城之后，约书亚做的那件事情。这是他为什么去打爱城？因为什么呢？打下爱城之后呢，他在左右两座山，一座山是以巴路山，一座山呢是基利心山。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们要回去。它不是个战略要塞，它是一个呢特别的地方。我们看呢是摩西吩咐他的，我们看呢《生命记》。在《生命记》呢第11章，这是摩西特别交代的。你进去之后啊，你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去打爱城呢，是为了达成摩西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要做的这件事情。他去打爱城， 那我们去看呢，这生命记第十一章的话，他在讲什么呢？他就说照仆人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他打下耶利哥的第一座城之后，约书亚就记得摩西吩咐他的，他就去打爱城。那是什么呢？他说呢，第二十三节开始，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的地，凡你们脚掌之地呢，都必归你们。我们现在看呢，你我的人生的话呢，就跟几十年前很多人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日子还没有我们这么难啊。很多几十年前那时候来美国上学的人的话呢，他毕业了之后呢，就去那时候苹果刚刚开始，还没有谷歌 ，IBM 是如日中天，是那个时候 ，Intel 现在是快倒闭了，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创业。你毕业了之后呢，去电脑公司工作呢，美国本地人还不跟你抢工作，他们就觉得这种活太累，不想干。很多人就在硅谷呢，那时候房价也很便宜，你就去呢。就进了这种 Intel 啊，进了那种 IBM 啊，还有人我们中间认识的人是苹果公司，那时候还是三位数以内的员工代码，就是100名以内的员工，他的代码是这个，就很容易进去了。那时候他也不一定觉得日子那么容易的，因为在异国他乡。你我现在呢，你想进美国大厂，人家都不太愿意要你，对不对？不容易的。但是呢，你不管是怎么来的，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神是不是纪念你的？你脚掌所踏之地的话呢，神应许的话呢，都必归你们。而且我们将来看希伯来书的话呢，你我所得的应许呢，比以色列人当时所得的应许还更好的。大家注意听希伯来书啊，神应许给你的，一定会给你的。这是摩西的话呢，千叮咛万嘱咐的话呢，告诉他们。然后呢，你进去之后要得一个什么地呢？为什么以巴路山、基利心山、爱城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他说什么呢？你再往下看，就说那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你大家有没有圣经？有是不是？你找找看，你会不会容易找不着那个地方呢？他说什么？你再往后看，30节，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生命记的时候呢，他们在约旦河这边，是不是？他说在约旦河那边，什么那边呢？日落之处，意思说你在这个约旦河东岸日落的地方，你看这是不是一片平原？在过去河对岸也是一片平原。然后呢，你每一天看日落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什么？我们呢去了大熊湖，老想找一个地方看日落。有去了一下子之后呢，说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呢。就找看不着，然后呢，我们就第二天又去呢，太阳还没下山，但是看不见好的景观，就觉得很那个很懊恼，至少我是很懊恼。然后乘客呢就开车带着我们转圈绕一圈，刚好绕的时候呢，发现前面有两辆车已经停在那里了，我们突然发现快停车，这个地方就看见日落了。我还拍了照片，可惜没有，今天没有发给尔宁打出来，没有发在上面。你就在觉得已经失去了的机会看那个大熊湖的日落， 突然看见了那个日落。你要想摩西在那个约旦河东的时候跟这些人讲的话呢，你现在就看日落，两山中间有一个山谷，太阳下去的时候是不是看日落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爱城为什么要打，这个就是他们在约旦河东每一天看日落的时候就看的那个山谷，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打爱城，因为是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你每一天在这个河东看日落的时候就看的就是那个地方，这是个看风景所以很重要的地方，不是这个军事要塞，是看风景之地。你去那里看到这个呢之后呢，你就在以巴路山上住，因为耶和华住一座堂。从前呢只是看日落，现在呢你就到了日落之处了。这个是他们为什么约书亚记得这个话，他要先去打爱城，他把前面的第一个拦路虎耶利哥打下来了之后就去打爱城，因为这是摩西交代他们，他们在河东的时候每一天看日落看的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就说天边的日落，现在呢你到了天边了，这是为什么要打爱城，前面讲是怎么打下来的，这时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打爱城那么重要，爱城打不下来为什么他们那么垂头丧气。那去了那个之后啊，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筑了一座堂，是用整石头造成的。去大熊湖的话呢，我就觉得我自己不是哥利亚，我的力气太小了。为什么呢？因为石头特多，我特别想搬一块运回我们家后院放在那，那里头的石头呢都不是用铁器凿过的，你把这一块石头一垒成一座堂，什么意思？是没有经过人工的，这个石头是耶和华神在那里已经预备的，就是给你来造堂的。你把这个堂造出来之后呢，就在上面献什么祭？献燔祭。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献燔祭吗？燔祭是为自己的罪。前面在打爱城的时候，打完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有没有筑坛献祭？没有，他想着到爱城那里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呢，他是不是犯了很多的错？亚刚犯罪连累众人。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犯罪连累谁？我们犯罪是不是连累神呢？神有没有心甘情愿被我们连累？他是如何被我们连累的？他自己的儿子死了呀，所以他是心甘情愿被我们连累的。这时候献燔祭是经过爱城这件事情的时候，人献这个燔祭的时候才知道这个牲畜啊是扎扎实实被牺牲的。对我们来说的话呢，神的儿子就是那被献的燔祭。他献了燔祭之后还献什么祭？他是不是还献平安祭？是不是？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平安祭是我们跟神中间还有没有罪的隔阂了？没有了，就是我们感恩节在神面前，就是经过难处之后，我们在难处里头是会犯错的。约书亚也会 在神面前立刻上党的，一天就坐在神的面前。我们会犯错的，但是经过爱城之后，你献了燔祭，献了平安祭，你就可以开开心心在神的面前有平安。燔祭献完之后，平安祭献完之后的话呢，那些祭物的话呢是可以拿了吃的，我们就开开心心在神面前了。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约书亚在那里，那时那刻那个地方，他做了什么？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在石头上。摩西心心念念，千叮咛万嘱咐，约书亚记在心里面，就是把律法抄在石头上面。把律法抄在石头上面是什么样意义？他们进了这个地了，神原来是不是承诺要带他们进入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他要做他们的神，他呢做神的子民。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上。所以这些是官长，是不是？这个约柜现在是放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放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中间的那个山谷里头？祭司们呢，就站在这约柜边上。以色列人的话呢，一半呢对着基利心山，那他是站在哪边的山谷上面？大家想想看啊，不是像我们教会几十个人，他是200万人，还有在他们中间呢，还有寄居的，就是外地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一半呢对着基利心山的人是站在哪里？是不是站在以巴路山上？是不是站对着以巴路山上的人呢，是站在基利心山上面，这200万人都站在那里。约书亚呢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什么时候吩咐的？就在生命记第11章所吩咐的。所以我们看的话呢，就这一路过来，就是为了这个时刻。那个时候打完爱城这个仗，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这个时刻，约书亚要为他们祝福。那他是怎么为他们祝福的呢？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的话、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读了一遍。所以我们看这些人的话呢，他是先献祭，先献赎罪祭，再献平安祭。意思是说呢，我的罪只有耶和华神可以赦免，我呢是他心里面的人，他心心念念记着的人。平安呢，是因为我跟耶和华神的关系又好了，然后才将律法书上的话告诉他们，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我们一听到咒诅和祝福两个是不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在想的咒诅是什么呢？我们平常中国人是不是有时候你是在这个文化里头长大的，对不对？至少你看一些古代的古装剧的话，会不会有很多拿一个什么东西在小人身上扎个针啊，扎个什么东西啊，我们认为这个是咒诅，是不是？ 但大家至少都经历过这种东西。但是这个是不是圣经里头的咒诅呢？我们就看这个跟经文里头的咒诅是不一样的。经文里头的咒诅是在律法书上祝福的话，什么意思？你照着这个话去好好跟耶和华神呢住在一起的话呢，你就是蒙福的。你若去看生命记的话呢，连你们家的牲畜都不会流产的，风调雨顺还不算的话，你不会有传染病的，连牲畜都不会流产的。这说耶和华神跟你住在一起是有这个祝福的。咒诅是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不照着这么去活的话呢，一定会有后果临到你的。最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呢？你就会失去这个地，因为这个地呢是给你做祭司的国度的。等你失去之后，你被掳到各国去了之后呢，你如果回转的话呢，耶和华神还会把你带回来的。这个是这里所说的咒诅，是什么意思？你如果不活在神的爱里面的话，你就有这些后果。这是圣经里头所说的咒诅。耶和华的话呢，满心要祝福他们，不愿意他们掉在那些咒诅的后果里头。这跟我们所想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约书亚为他们祝福，就是把咒诅的话和祝福的话都告诉他们，这个叫做祝福。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这叫做祝福。为什么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没有一点点的祝福，他不愿意不告诉他们。然后呢，也没有一点的后果，不好的后果，他不提前警告他们的。这个叫做一句话不，没有一句话不宣读。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没有一句话漏过去的。在此时此刻，在那时那刻，约书亚没有留下一句话不读的。我们在爱城这个地方，在我们人生经历啊，叫什么，你说中国人说大意失荆州也好，或者败走麦城也好，你这些东西的话呢，是没有神的观念过日子的观念。在爱城之地的话呢，人是犯了错又被神挽回过来，因为神没有撇下他，然后就为了那一刻，神要把约书亚要为他们祝福，把咒诅的话祝福的话没有一句不慎的告诉他们，让他们呢可以面对那些红线都已经准备好了，敌人就要来打他们了。神的话这时候就预备他们，这是一个日落之处的祝福。我们生命当中此时此刻，神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就是他的子民？神把你我呢带到这里，在线上的话呢，神把你带到世界一个地方，带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带到某一个光景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他要祝福你？他把祝福和咒诅告诉我，这就是一个恩典，就 是在一个大的失败，在一个恐怖惊慌的时刻，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教会呢，就叫做新人之家。我们经过呢很多败走爱城的时候，神的话呢，让我们在他面前献祭的话，什么是那个恩典？你是一个新人的话呢，你可以活在那永不止息的祝福里面。为什么？神是不是借着他的儿子重生了我们？他不仅仅是呢被献作的那个方剂，方剂就是那个挽回剂，耶稣基督他牺牲了死了，就是那个献的方剂，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他又是那个平安剂，因为我们成了重生的人，新造的人，圣洁的人，你可以永永远远每时每刻跟神呢是相交的。人不圣洁，你是不可能跟神见他的面的。人如果不是圣洁的话呢，你我现在已经是被藏在神里面了。就因为呢那时那刻，此时此刻，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祭，是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可以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跟神呢是亲密无间的。这个就是此时此刻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起起伏伏的东西，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那位把自己献上当作燔祭的，把自己献上当作平安祭的，我们领受他的肉，领受他的血，就是他的话，我们是信靠他的。我们不是看神迹，我们是看见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我们的神迹，就是我们的盼望。在我们日落的时候，我们看到主是我们的平安祭，主是我们的燔祭，我们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在他的里面跟你是最亲密的父和子，就在此刻，我们谢谢你。这就是我们的祝福，是我们每分每秒的被你的爱所提醒。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